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是老年人的尊荣。
劝老年人如同父亲，
劝老年妇人要恭敬。
如何关心牧养长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专辑《长者事工》。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长者事工这个特别的专辑。那这也是良友圣经学院一个新开的专辑啊，因应呢在中国越来越多老年人口，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长者，怎么样去关心他们，怎么样认识他们，千万不要以外貌来认识长者。那怎么样呢发挥长者的优势呢？我们特别有这样的一个专辑，请来我们的专家，就是赵群牧师的太太啊，师母赵燕君老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赵老师您好。
文辉您好。
赵老师呢在第一堂课呢就跟我们谈到了何谓长者，那让我们认识原来有初老，有中老，有老老。然后赵老师也带我们知道影响长者生活的一些因素，然后再告诉我们原来长者面对很多的一些压力啊，那这些压力的源头在哪里，那么可能因为压力带出一些的症状，那我们在旁边的人呢要怎么样的去敏锐的观察，敏锐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们。其实呢文慧很想跟赵老师说我自己很期待这个课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母亲她也是在中老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头，那我自己就常常觉得自己不是太认识长者，所以我自己也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啊，来学习怎么样的去关心长者，然后怎么样的去发掘我妈妈内在生命的美丽。
其实我很羡慕你啊，文慧，因为我自己的母亲她去世已经是十年了，所以啊，我很怀念跟她相处那段日子。我觉得母亲是神给人一件最伟大的礼物。
是的。
所以希望你会慢慢发掘她的宝藏，你母亲的宝藏。可能她现在她人比较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不过你有时间跟她多聊天，可能你会越来越爱她，宠她。
但是呢我想年轻人有的时候呢跟长者相处，其中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觉得长者很啰嗦。所以年轻人就不太想跟长者聊天啊。那文慧也是越来越发现原来跟我妈妈聊天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是啊。其实他们啰嗦，因为好多时候他们谈话的时候年轻人都不听得进去哦。
对。
没有好好的聆听。所以他们都急了，要重复多遍。
那上一堂课呢赵老师就跟我们提到了这个长者他身心发展的一些特质呢，例如在他的这个身体方面呢，他的这个身体的机能退化了啊，譬如说他的视力啊，他的听觉啊，他的记性啊，然后呢他身体的平衡力也转差啊，所以他的行动他还有常常跌倒这一方面，这是身体方面的。那么他在智力方面呢，他的学习啊，认知能力都在逐步的下降。还有就是生活方面，他面对这个退休之后带来的经济的转变，还有这个生活时间各方面的转变，跟家人关系呢也开始要有一些的转变了。对，那这些呢都会带给他压力，那这些压力呢很自然就会有一些症状出来。我记得师母您提到呢他会睡不好吃不好，
是
他会觉得疲倦， 那在情绪上他会很焦虑，
是他的焦虑可能是有时候是来自生活的压力，有时候会来自他的健康不理想，很担忧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个时候的老人家，特别是中老跟老老这个组群的老人家，许多都有一些中风啊，脑退化啊，好像是心脏的机能退化，这是症状，所以他们要吃的药可能要四五种啊，他们平常的活动的能力也比较慢一点，所以也是很难怪他们会有一些忧虑不开心。
像我妈妈她真的吃药就吃挺多的，早上中午晚上睡觉前，他有的时候就很担心，我到底吃药了没有？
是啊，所以你要把药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是星期一到星期日，让他去记得。还有呢，有时候老人家也会是，他有一些老人家有一种我们叫是忧郁的情况出现，
忧郁，
他想事情想得很，好像把自己困在一个很窄的空间里面，看事情都是比较悲观，比较是看到坏的一方面。
我们常常说，哎，活到一把年纪看开了，但我发现原来很多老人家是没有看开的。
很难看开，反而他们记得都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对，这个文慧深有体会啊。所以呢，师母您就是提到呢，这个老人家他有这些的忧虑或者是这些的压力，他表现出来这些的症状啊。那我总结一下呢，刚才您提到的例如焦虑呢，您提到呢应该就是有几方面呢，譬如说他的健康带给他的焦虑啦，他的经济呢带给他的焦虑，还有这个生活压力，因为他时间多了啊，这个可能孩子就会要求他，你能不能照顾孙子啊，然后你能不能在家里做一些家务啊，如果上面还有老人家啊，譬如说他只有六十几岁，
是啊，
上面有八十几，那你能不能照顾上一辈的，所以其实这一些都是他的这个生活的压力，
是
还有相处时间长了摩擦等等，当然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健康，这些都是会让他焦虑的，
是
那我们要关心他到底怎么关心呢？那譬如说呢，先帮助他去处理他的压力嘛。
是处理压力的方法，第一个很重要是他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好像比方如果他要看医生的一定要是按时
定期的这个做身体检查，
还有定期做身体检查，还有他生活的方式，他吃的是什么，他睡得好吗，他平常容易开心吗，他有事情跟人家分享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自我的一种保持身心健康的一些的习惯。
这个是提醒长辈啊，其实我们作为晚辈的也应该呢去观察，然后去帮助我们的长辈，譬如说帮他们安排定期的这个身体检查，然后呢如果他们要复诊也要带他们去复诊，
是
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有这个活动的能力自己去复诊嘛，对不对？然后呢像我妈妈，我们那时候就帮她报名在我们那个社区一些的活动，那她就很开心了，对，老人中心的一些活动，
是是，现在的老人中心的活动也是蛮丰富的，有舞蹈啊，电脑啊，是电影啊，欣赏啊，很多，也有一些是歌曲的一些的练习，他们是好像是回复年轻的时候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快乐，
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对不对？需要家人的支持，
是
那他必须就是跟家人有一个好的沟通，
是
他要把他的需要或者是他的一些焦虑呢跟家人讲吧，
是他要跟家人把他忧虑去讲出来，还有呢我觉得老人家也可以 多享受家人回来的时间，不是老是你回来了整天等你，你现在才回来，都是比较是看到那些好像是不理想的情况，
负面的。
其实家人回家了那种时间应该是去享受去珍惜。
是，所以老人家也要勇敢一点哦。
是。
因为我觉得长者可能有的时候是为了面子的问题，他自己心里头不舒服，那他就不讲出来，他用那个反面的负面的那种方式表达出来。
你的母亲用什么方法表达？
负面的。对，
都是拉长脸孔。
对，他明明很需要我们陪他，但是他就会说你们那么晚回来，干脆不要回来了。对，那有的时候像我弟弟他很累，加班了，然后他回来已经很累了，我妈妈这样一说呢，我弟弟就很生气了。他就觉得我很累，我加班，然后我还回来，结果你又讲这些话。
所以我们的牧者更是一些跟老人家工作的人，应该多鼓励老人家讲话的时候要比较是体贴子女的难处，他们工作也是蛮辛苦的。
对，其实老人家也应该要坦白，把你的问题讲出来，
坦诚，
对，坦诚的说，那孩子呢，他是爱你的，他会愿意呢去看看怎么样安排让你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那么健康的生活啦，老人家需要老伴儿。
是啊，老伴儿，所以他们的社交的生活要多见人，到中心去玩啊，去逛逛，到教会去敬拜神，然后有一些正常的社交娱乐的节目。你妈妈喜欢看电影吗？
我妈妈不喜欢看电影，但是她喜欢看电视，特别是那些电视剧，他可以重复看的。
他喜欢以前那些电视剧吗？
对，就是因为在台湾呢，有一些是用台语，
闽南语，
对，那是他的母语，其中一个母语，所以他就喜欢看那些电视剧让他好像回到小时候。那他们老人家呢，在一起就会谈那个剧情
是，
谈得很开心的是。那我也发现呢，我妈妈呢，因为她有一阵子中风，她在医院呢心情就不好，但是他回到家其实身体的状况是一样的，可是他回到家明显开心
舒服很多。
对，一方面是舒服啦，跟家人相聚，另外一个就是呢，可以跟左右隔壁那些老人家，他的老伴那些老朋友相聚，所以他就开心很多。
所以老伴真的很重要。
对，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教会有长者如有大宝藏，
让我们一起发掘长者之宝，
开展
长者事工。
有了健康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也有老伴，老人家还需要为他找生活的价值或者是生命的这个方向吧。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我老的时候我会不会像一些长者一样觉得好像这一辈子快走完了，接下去呢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每天就是这样过日子。我不希望我自己是这样的。
其实在外国有一本书叫《人生的下半场》，你有没有听过？
我听过。
那里就是描述一个很成功的播音的一个是管理阶层的一个老板。
就是那个制造飞机的波音公司。
是。他就写了这本书，就说人生下半场有什么意义。那我觉得每一个老人家都应该寻找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意义。好像有些人的人生意义是勤奋，有些是爱心，有一些是良善忠心的成全。我觉得如果老人家找到他人生意义，那他活下去的那种的动力就比较强，可以跟他身边的年轻人去分享。
这样一讲呢，我就想到我妈妈，她觉得她的人生呢走过来很多都是苦难，但是她觉得她有一样做得很棒，
啊，他说呢，就是他很勤劳，所以呢，虽然他是寡妇，但是把我们三个孩子都带大了，所以他就觉得在他生命当中呢，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以这个呢作为希望我们学习的榜样，
真的很难得，伯母很棒哦。人生的意义，如果是信主的老人家，那个意义就更大了。他找到生命中能够帮助他跟他度过人生这个阶段的主耶稣，我想这是最大的意义。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呢努力的向长者传福音。
是，我认识一位老人家，他生前的时候不开心，对每一件事情都看不顺眼，可是他信了主之后人都转过来了，对事情看得很开，心情欢和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信主真的对老人家是最好的礼物。
对，他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是有永生的盼望，
对，知道这个人生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进入这个结束，其实还是一个过程。
是，就算他是生病或是在住医院的时候，他也懂得去祷告
啊，
他也懂得把他担心的事情去求告耶稣，去帮助他去度过，也是很好的。
是，那另外呢，我也觉得老人家可能或者说长者吧，他已经到了年龄，进入这个六十几岁，在中国呢，很多人都是当了爷爷啊、奶奶啊、老啊、老爷。其实我觉得应该开始可以去享受这个家庭之乐，
是天伦之乐。
对，
其实这种是完成了作为父母抚养子女的责任之后呢，可以享受多一些父母啊、祖父母之乐，这种是天伦之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很想问一下师母，就是大部分啊老人家，不是所有的啊，大部分老人家我观察过，我就发现呢，其实在这个年龄段他们应该是人生最安逸的，但是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说话各方面反而让很多年轻人，包括有的时候我看到、我感受、观察到是比较负面的，好像不太懂得去珍惜，或者为他们现在就人生已经经过那么多的风风浪浪，走到现在来感恩了。
你的观察很对，好多老人家他心里想表达感谢、欣赏跟赞美、肯定，他里面内在有这种的想法，可是说不出口，可能是文化上有一种是比较内敛那种的文化，
是
觉得好的东西可是说不出来，也可能是他的遭遇一路行过来走过来都是比较负面，社会的环境也是不容许他们有很多被爱被善待那种的环境哦，所以他们觉得好像老了，样子不同了，身体不同了，好像是让人看低，让人家不喜欢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意义，文慧就是可以培养另外一种文化，输进另外一种的想法，就是老的漂亮，老的开心，老的感恩。我觉得漂亮的老人家跟一个年轻的小姐比较来说
有不同的魅力的，
不同的，真的小姐怎样去化妆也跟不上那个老人家那种的风华绝代那种的气质，
是
那种典范，
人生的智慧
是。所以你这个节目很好，加油啊，是很有意义。
那要请大家呢为我们的赵老师来祷告啊。那老师就提到了，就是老人家怎么样去面对压力啊，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要有一个社交的网络，要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特别是在这个老年阶段啊，也要让自己回顾自己的生活，在当中找到满足感，所以才能够充满感恩。那还有就是呢，学习正面思考，因为如果他一直是很负面，很自然就是刚才文慧说的，他说出来的，他自己想的，都会变得很苦读。
正面的思考是最重要的，因为老人家是 逃不了身体的机能会每一天的衰退，
嗯，
可是内在的力量，那种平安、快乐、喜乐、满足的感觉，可以是与日俱增的，
嗯，
灵性也是可以成长的
啊，这一点好棒哦。就是身体虽然会衰残，但是我们内在灵命是可以日日更新、不断成长。
好像这一个山洞里面的，外面是风风雨雨哈，嗯，那个外面的石头也是剥落了，
嗯，
可是里面那个长那个小花那个植物就是可以蛮壮的，啊，蛮是生长的。
嗯，我很喜欢刚才老师提的，就是老的漂亮，老的美。嗯，我真的觉得很棒。
是，其实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家，
哎，
他有能力去帮人一把，
嗯，
他有能力去对你微笑说早晨，嗯，你心里会很感动的。
是，我会现在呢每天上班，因为比较早上班嘛，那我发现呢搭电梯的时候呢，通常跟我主动说你好，早上好，都是长者，
哦，
年轻人都不出声的。
真的，你跟他按着那个电梯，嗯，他也不说多谢，谢谢。
对，那反而长者一看到你，哎，就跟你点头，跟你微笑，然后主动跟你说早啊。
哎，
所以我就认识我们那栋大楼里头的一些长者，
哦，真的，
但年轻人不认识。
为他们鼓掌啊！
对，长者真的
很
棒啊。那刚才是讲到长者自己要去面对他的压力啊，那现在我们在身旁的这些人，我们怎么样去关心他们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要先抓好或者是抓准我们的心态态度。
关怀者无论是教会的牧者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呢，
嗯，
关怀者要了解他本身有一定的不同的人生的经验，
嗯，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一种的对人生不同的看法，哦，
嗯，
可能也有一些是年龄有差距，
嗯，
性格价值观也不是一样的。
是，
可是呢关怀长者的基本步就是建立一种关系、陪伴、聆听，一种同理心，
嗯，
用亲切的笑容去跟他聊天，了解他内心的感受，这种的关系对关怀长者是最重要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照顾他身体上的需要，其实我们更需要就是他需要一个伴，
是
一个老伴。我们虽然不是老年人，但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同伴。
是啊，一个同行者。
嗯嗯嗯，
这方面对老年人有一个认知。
嗯，
他认识老人家的心理，他身体的情况。
嗯，
他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对帮助老人家也很有启发的，很有启示的。
嗯嗯嗯，是。那么我知道呢，在教会里头呢，很多的年轻人是很想关心这个长者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就不知道从何关心啊。
嗯，
那刚才师母也讲的，首先自己的心态要摆正，
嗯，
千万要记住长者他需要一个伴，所以我们呢要多一点的去听他们，多一点的去对他们有一些认识。
嗯，有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去关心长者的时候，他当长者好像一个小孩子，当他是一个 baby，
哦，
BB。
嗯，
我觉得不太好。好像有一趟在一个晚会当中，
嗯，
他们唱歌给长者听，完了之后叫长者拍掌哈，那长者拍了，他说听不到，大声一点。还听不到，大声的，好像把他们有点是
当成小朋友，
小朋友
好像在带小朋友活动一样。
其实这一套对现在的长者已经是不管用，因为当中有许多长者，他们的年龄，他们虽然是老，可是他们的教育的背景也是不错，嗯，他们需要尊重，
对，尊重，
需要是肯定，
嗯，
而不是当他是好像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嗯，哎，老师这一方面呢，我想可能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学来讲是一个冲击啊，因为我们常觉得老人呐，很多时候是跟小孩一样，脾气啊，心性啊，所以大部分人的观念就是对待老人家，有的时候就把他当小孩这样。
这需要一点智慧，就是里面要体恤老人家的体能会衰退。
嗯，
有时候好像 连一个小孩的体力都不如。
嗯，
不过他人生的经验啊，他的智慧啊，其实是累积了许多年哦。
嗯，累积了许多年，
是累积了许多年，所以呢，应该是把他看成一个是很有经验、很值得我们去尊重的老人家。嗯、
是，
可是，在一些体力的活动啊。一些安排要周到、嗯、要体贴
嗯, 嗯，
可是说话的方法不应该把它当成小孩子一样，
这个是很好的提醒，谢谢老师呢给我们一个提醒，
谢谢，
这个对文慧来讲也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陷入这样一个不自知的关怀陷阱里头、嗯、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幸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幸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那今天呢，老师就帮助我们呢，怎么样去更了解长者的压力，特别是他们情绪上的一些焦虑。那么也提出了长者怎么面对压力的方法，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关心者应该要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呢来谈一谈关怀者，特别是关怀长者的人应该要有的一些态度。那我们也会谈谈我们关怀长者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欢迎大家明天继续的收听，再见。
再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幸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幸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